观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有消息称，习近平遭到了中共超级元老的抵制，北京的反贪政局正在大逆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将请分析人士讨论这个话题，请您锁定收看。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有内部消息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改革和反贪遭到极大挑战，多名前政治局常委对习近平、王岐山近月的政治举动提出严厉批评，要求搁置对周永康等人的处理，北京的反贪政局因此正在大逆转。那么习近平是否将实施乾坤大挪移，对老虎还打，对苍蝇毒打？他的反腐行动是否正在走向失败？他的政治改革是否也将无以为继？这一切将预示中共政局怎样的前景？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分析人士首先进行讨论。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好的，非常好。何先生呢现在在台湾，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好，
张先生呢是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开放热线电话来请您参加我们的讨论或者提出问题。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首先我想问问在台湾的和平先生，就是习近平的这次的这个反腐的行动呢，我们联系一下目前这几天在东莞的这个搅黄的这个行动，最近这几天在网上呢炸开了锅。那么有一些这个评论是讲的，就现在这个扫黄的这个事件呢，其实是因为习近平他的这个打腐的行动呢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他在骑虎难下，所以希望通过这个搅黄局扫黄呢来分散一下人们的注意力。您认为这种分析呢有没有道理？
我不知道这个两者之间有没有必要的联系，但是我知道这个习近平的改革也好，他的反腐化也好，遇到这个阻力啊，遇到这个反贪是必然的，是因为他的这个无论是改革还是反腐化，并不是有非常广义的广泛的这个民意的发动，而是一些比较传统的方式。而中国的这个腐败最重要的阶层不是一个县长，不是一个省长，而是中共的最高层、最不受制约的政治局常委。没有任何一个阶层比政治局常委节奏的家族更加腐败。所以，这样一等腐败的这个阶层呢，对这个习近平是构成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反他的这个力量。但是呢，由于这些退休的政治局常委，虽然他们有一定的这个权力或者是一定的这个资源呢，对习近平进行这个批评，但是他们能不能在这个不义过程中最终全部的阻止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败进行呢？我觉得还需要观察，因为这个与其说是这些政治局常委本退休的政治局常委本身这个并没有真正的权力基础，更没有民意基础，他们本身可以说是一层纸老虎。但是更关键的还在于呢，这个习近平本身有没有胆识，他本身是不是真正有决心把这个反腐败进行下去。如果习近平真的是有决心，我觉得习近平得到党内的支持，得到这个社会的支持的这个力度远远是超过这个前政治局常委这些人的这个反弹。所以我认为还比较乐观的认为习近平和王岐山迎面的可能性大一些。
嗯，和平，你所在的明镜新闻网上个星期就报道说呀，你们得到的来自北京的内部消息说， 关于周永康的案件呢，有可能在今天，也就是2月11号来公布，因为上个星期之前已经报道说这个事情已经传达到厅局级干部了，就是在几乎在党内高一层的这个干部都知道。现在呢，我看到你的这个民进网又报道说，内部消息说呀，一批好几名多名中央政治局的前常委纷纷要求这个习近平、王岐山缓刑，不要要把这个周永康这个事情暂时搁置起来，其他的案件也是如此。那么你认为这样一批人，他们是有可能是哪些人？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来向习近平、王岐山来施压的呢？
我并不清楚具体是谁，但是我前面已经讲过了，中国的这个所有的阶层里面，没有一个阶层比政治局常委的这个阶层呢，更腐败。几乎可以说，政治局常委的大部分的家族呢，都是非常腐败的。那么，习近平和王岐山他们进行这个腐败的行为，我觉得他们这个阶层是最恐慌的，所以他们才会尽可能采取他们的这个力量来进行这个反弹。但是我觉得他们反弹最终能不能成功，完全是取决于这个习近平本人啊，他的这个胆识。如果他有足够的这个胆识的话，我觉得他们的反弹是非常的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习近平在这个处理周永康的事情，比较令人疑惑的一点是，你在12月1号就已经抓捕了这个周永康，而且对周永康的事情呢，进行了这个党内的这个厅局级干部的这个传达，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呢，还不宣布？那么我们之所以采纳了这个我们的消息来源，说2月11号这个有可能会公布对这种事情的这处理呢，第一方面，这个消息来源是我们相信它有一定的权威性，因为它曾经比较准确的这个提供了这个补写的审判的这个时间啊，当时我们报道的以后号的事实环境证明是正确的。第二个是人大和政协会议马上就要召开，在人大政协会议召开之前公布这个周永康事件，可以使这个人大政协呢这个会议呢会开得更加顺利一些。但是如果周永康的事情仍然在人大政协会议之前不公布的话呢，我觉得会影响人大政协的这个召开的这个顺利性。所以在2月份宣布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春节之后。但是现在仍然不能排除在这个3月5号人两会前呢进行公布，我觉得谁时谁地还是有可能的啊，因为这个博弈并没有完全结束啊，虽然他们利用了这个习近平去这个俄罗斯访问的这个期间，进行了某一些的程度的牵连，进行某一些程度的这个政治表达，试图阻止这个习近平的反腐败行为。我觉得只要习近平和王岐山本身有足够的这个胆识，我觉得如果他们尽快的能够把周永康的事情公布的话呢，这个习近平得到了这个权威性的这个提升呢是非常重要的。反过来讲，如果他是时间非常长不公布的话呢，对习近平的反腐败是有极大的这个破坏作用。而且呢，周永康的事情不是说就是刚刚发生的，是周永康集团已经有上百人被捕啊，他们所犯下的这个涉嫌的这个罪行呢，大家都已经了解了很多，而且呢，对他的这个问题呢，已经在党内进行了这个传达。如果最终对周永康的事情就不处理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情况会非常非常的混乱，会对习近平、对未来的这个中国的社会稳定、对整个的反腐败都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作用。我觉得这个是对共产党的伤害会更大一点啊，所以呢，我觉得习近平还是有足够的力量来集合这个党内对他的支持力量来进行这个反扑。
好的，谢谢和平。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关于刚才的和平先生也讲的，就是希望习近平能够拿出勇气把他的这个反腐呢行动进行到底，那么主要就集中在这个周永康事件上，就是这个周老虎。那么关于对周老虎的这个处理事件呢，就是说现在的情况呢，就是你认为这个习近平能不能够拿出勇气来破釜沉舟，或者是把周老虎的这事件最后是不了了之？那么而且呢，就是说这个事件呢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共产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现在的形势很微妙， 就是自从这个18号以来，就是1月18号以来，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确实那个形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这个退休的前总理的私信被公布，然后呢，这个人民网也发了关于他家事的一篇旧文。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互联网发生了大面积的瘫痪。到22号这天，那么这个就是关于加勒比这个离岸账户的这个消息就出来了。我相信呢，这是对于这个打虎行动的一次阻击战。当然这些材料可能是事先未料，但是呢，它确实击中了打虎联盟的一个软肋。那么所以现在有可能就是出现的情况就是打虎行动受到牵制。因为这个原来刚才和平先生也讲到，本来说有可能11号会公布这件事儿，现在看来这个11号我们大概是没有什么指望了，今天就是11号。而在此前呢，已经转入了这个扫黄行动，变成一个打苍蝇的行动了。所以现在看这个有可能这个打虎行动在党内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因为这个名单上的这个中国官员和富豪有37000人之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很多人，这个我在22号当天我就预测，我说今晚上会有很多人睡不着觉，会通过各种渠道向这个高层进行关说或者是施加压力，那么阻止这种打虎行动再进一步的扩大，然后殃及他们自身。所以现在看，可能有一些家族，由于这次的爆料，有一些家族他们的亲属已经处于一种被绑架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观察的就是，如果这个打虎行动就此被牵制住，那就说明可能这个最高权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运掌全局。但是呢，从他的个性来看，可能他也没有多少退缩的余地。这个博弈，这场博弈的成败是在此一举。所以我想可能还是得如果说打不死老虎，但是骑在老虎身上，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很可能最后会被老虎吃掉。那就是重蹈当年80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下场。我想这样的局面可能现在的领导人他们也不愿意看到。所以现在那个总体来看，这个双方已经接近摊牌的阶段，可能回旋的余地不大。任何一方就像是任何一方失利，可能都是毁灭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手呢，他采取一个就是说同归于尽的策略，那么来威胁，就是想让这个打虎的一方来收手。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确实很难办了，就是照目前的情况看，如果在今年这个两会前还这个关于大老虎的消息还是拿不下来，那么我们可能有理由这样想，就是会重蹈1948年蒋经国先生在上海打虎失败的那种结局。当然我想可能现在打虎的一方他们还是不甘心这样的局面，所以在这个年前还是有一些情况，一些信息在出来，比如季建业被双规，南京市长被双规，比如这个还有一些进一步消息，像这个爆料这个离岸账户的这个国际调查记者组织，他们也指出现在这个很多贪腐丑闻跟石油业有关。那么这次好像东莞的这个扫黄行动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这个黄页的后台，它本身也是石油业的老板，所以我想这个事情还要看一看，就是在这么一个体制下会怎么样运作。
好的，
谢谢。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我们节目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习近平的打虎行动是不是受阻。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在我们的线上了，我们请他们来提出他们的问题或者发表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张先生您听到我们就可以讲话了。
哎，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关于这个打老虎的这个事情吧，我基本上赞同张立凡先生的说法，就是以这个习近平是一个性格很强悍的人，他基本上会把这个大老虎拿下。这个我觉得我持乐观的态度。但是我的看法呢是，就是如果脱离了宪政民主的这个制度的框架来讨论的话。是说的就什么呢？他们这个，我觉得就习近平的这个反腐，基本上是权力斗争的这个需要，跟反腐本身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如果是不实行宪政民主，用制度来遏制腐败，那么他这个腐败终究是沦为一种权力斗争的这个工具。所以我对他们的这个反腐是没有什么兴趣。
好，
对于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前途也没有关系。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请福建的庄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福建的庄先生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里了，请讲。
我看目前那个反腐是有些动作，但是习他的六位同伙都是搞经，有几位是搞经济的。我看要是那些富起来的是为富不仁，我看习近平跟有几位那个富人，那在一起，那七位有几位是有富人。我说那些富人他能搞政治吗？但是富起来买的官，那有那官腐败也是，我也是不看好。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请山东的孔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孔先生您好。
我呀。是刚从那个曲阜被警察打回来的，打得我当时尿了裤子，轻微脑震荡，住医院了。我现 在
你到曲阜去干什么，孔先生？
我去旅游去了。就说那儿，打死个人，薛什么名？薛明凯他父亲呢？
是的，
说是被打死了，扔下了检察院的四楼。我去旅游去了。结果他们就狠狠地重击了我这次。我认为啊，习近平遇到的阻力是正常的。毛泽东死后，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有多大的阻力？六四死了这么多学生，这是多么大的阻力？中国不是俄罗斯，学坏容易，学好难。所以说呢，我赞成呢成立国安委。中国这个苏共啊，打虎。要亡，不打虎也要亡。这是天下。